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坐着吃，谁解其中味。欢迎收听由落草播讲的长篇章回体小说《红楼梦》第十回，金寡妇贪利全受辱，章太医论病系穷源。话说金荣因人多势众，又兼贾瑞勒令赔了不是，给秦钟磕了头，宝玉方才不吵闹了。大家散了学，金荣回到家中，越想越气，说秦钟不过是贾蓉的小舅子，又不是贾家的子孙，复学读书也不过和我一样。他因仗着宝玉和他好，他就目中无人，他既是这样，就该行些正经事，人也没得说。他素日又和宝玉鬼鬼祟祟的，只当人都是瞎子看不见，今日他又去勾搭人，偏偏的撞在我眼睛里，就是闹出事来，我还怕什么不成？他母亲胡氏听见他咕咕嘟嘟的说，因问道：你就要争什么嫌弃？好容易我望你姑妈说了，你姑妈又千方百计的问他们西府里的连二奶奶跟前说了，你才得了这个念书的地方，若不是仗着人家，咱们家里还有力量请得起先生？况且人家学里茶也是现成的，饭也是现成的，你这二年在那里念书，家里也省好大的绝用呢。省出来的你又爱穿件鲜明衣服，再者不是因你在那里读书你就认得什么薛大爷了？那薛大爷一年不给不给，这二年也帮了咱们有七八十两银子，你如今要闹出了这个学房，再要找这么个地方，我告诉你说吧，比登天还难呢。你给我老老实实的玩一会子睡你的觉去，好多着呢。于是金荣忍气吞声，不多一时他自去睡了，次日仍旧上学去了，不在话下。且说他姑娘原聘给的是贾家玉字辈的嫡派，名唤贾黄，但其族里哪里皆能像宁荣二府的富氏，原不用细说。这贾黄夫妻守着些小的产业，又时常到宁荣二府里去请请安，又会奉承凤姐并尤氏，所以凤姐尤氏也时常资助资助他，方能如此度日。却说这日贾黄之妻金氏因与天气晴朗，又值家中无事，遂带了一个婆子坐上车来家里走走，瞧瞧寡嫂并侄儿。闲话之间，金荣的母亲偏提起昨日贾家学房里的那事，从头至尾一五一十都向他小姑子说了。这黄大奶奶不听则已，听了一时怒从心上起，说道：这秦钟小崽子是贾门的亲戚，难道蓉儿不是贾门的亲戚？人都别忒势利了，况且都做的是什么有脸的好事，就是宝玉也犯不上向着他到这个地。等我去到东府瞧瞧我们甄大奶奶，再向秦钟他姐姐说说，叫他评评这个理。这金荣的母亲听了这话急得了不得，忙说道：哎呀，这都是我的嘴快，告诉了姑奶奶，求姑奶奶快别说去，别管他们谁是谁非，倘或闹起来怎么在那里站得住？若是站不住，家里不但不能请先生，反倒在他身上添出许多嚼用来呢。黄大奶奶听了说道：哪里管得许多，你等我说了看是怎么样。也不容他嫂子劝，一面叫老婆子瞧了车，就坐上往宁府里来了。到了宁府，进了车门，到了东边小角门前下了车， 进去见了贾珍之妻尤氏，也未敢气高，殷殷勤勤续过寒温，说了些闲话，方问道：今日怎么没见荣大奶奶？尤氏说道：她这些日子不知怎么着，经期有两个多月没来，叫大夫瞧了，又说定不是喜，那两日到了下半天就懒得动，话也懒得说，眼神也发眩。我说他，你且不必拘礼，早晚不必照例上来，你竟好生养养吧。就是有亲戚一家来，有我呢，就有长辈们怪你，等我替你告诉。连荣哥我都吩咐了，我说你不许勒啃他，不许招他生气，叫他静静的养养就好了。他要想什么吃，只管到我这里取来，倘或我这里没有，只管往你连二婶子那里要去。倘或他有个好歹，你再要娶这么一个媳妇，这么个模样，这么个性情的人，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他这为人行事，哪个亲戚哪个一家的长辈不喜欢他？所以我这两日好不烦心，叫得我了不得。偏偏今儿早晨他兄弟来瞧他，谁知那小孩子家不知好歹，看见他姐姐身上不大爽快，就有事也不当告诉他。别说是这么一点子小事，就是你受了一万分的委屈，也不该向他说才是。谁知他们昨儿学房里打架，不知是哪里复学来的一个人欺侮了他了，里头还有些不干不净的话，都告诉了他姐姐。婶子，你是知道那媳妇的，虽则见了人有说有笑，会行事，他可心细心又重，不举听见个什么话，都要多连个三日五夜才罢。这病就是打这个秉性上头思虑出来的。今儿听见有人欺负了他兄弟，又是恼又是气，恼的是那群混账虎朋狗友的牵事搬非，挑三祸四的那些个，气的是他兄弟不学好，不上心读书，以致如此学里吵闹。他听了这事，今日索性连早饭也没吃。我听见了，我方到他那边安慰了他一会子，又劝解了他兄弟一会子。我叫他兄弟到那边府里找宝玉去了，我才看着他吃了半盏燕窝汤，我才过来了。婶子，你说我心焦不心焦？况且如今又没个好大夫，我想到他这病上，我心里倒像针扎似的。你们知道有什么好大夫没有？金氏听了这半日话，把方才在他嫂子家的那一团要想秦时论理的盛气遭吓的都丢到爪哇国去了。听见尤氏问他知道有好大夫的话，连忙答道：我们这么听着，实在也没听见人说有个好大夫，如今听起大奶奶这个来，定不得还是喜呢。嫂子倒别叫人混治，倘或认错了，这可是了不得的。尤氏道：可不是呢。正说话间，贾珍从外进来，见了金氏便向尤氏问道：这不是黄大奶奶吗？金氏向前给贾珍请了安，贾珍向尤氏说道：让这大妹妹吃了饭去。贾珍说着话就过那屋里了。金氏此来原要向秦氏说说秦钟欺负了他侄儿的事，听见秦氏有病，不但不能说，一切不敢提了。况且贾珍尤氏又待得很好，凡转怒为喜的又说了一会子话，方家去了。金氏去后，贾珍方过来坐下，问尤氏道：今日他来有什么说的事情吗？尤氏答道：倒没说什么，一进来的时候脸上倒像有些着了恼的气色似的，即说了半天话，又提起媳妇这病，他倒渐渐的气色平定了。你又叫让他吃饭，他 他听见媳妇这么病，也不好意思，只管坐着，又说了几句闲话就去了，倒没有求什么事。如今且说媳妇这病，你到哪里寻个好大夫来给他瞧瞧要紧，可别耽误了。现今咱们家走的这群大夫哪里要的，一个个都是听着人的口气儿，人怎么说他也添几句文化说一遍，可倒殷勤得很，三四个人一日轮流着，倒有四五遍来看脉。他们大家商量着立个方子，吃了也不见效，倒弄得一日换四五遍衣裳，坐起来见大夫，其实与病人无异。贾珍说道：“可是，这孩子也糊涂，何必拖拖换换的？倘或着了凉，更添一层病，那还了得？衣裳任凭是什么好的，可又值什么？孩子的身子要紧，就是一天穿一套新的，也不值什么。我正进来要告诉你，方才冯子英来看我，他见我有些抑郁之色，问我是怎么了，我才告诉他说，媳妇突然身子有好大的不爽快，因为不得个好太医，断不透是喜是病，又不知有妨碍无妨碍，所以我这两日心里着实着急。冯子英因说起他有一个幼时从学的先生，姓张名有事，学问最渊博的，更兼医理极深，且能断人的生死。今年是上京给他儿子来捐官，现在他家住着呢。这么看来，竟是何该媳妇的病在他手里除灾，亦未可知。我即刻差人拿我的名帖请去了，今日倘或天晚了不能来，明日想必一定来。况且冯子英又即刻回家亲自去求他，务必叫他来瞧瞧，等这个张先生来瞧了再说吧。尤氏听了心中甚喜，因说道：“后日是太爷的寿日，到底怎么办？”贾珍说道：“我方才到了太爷那里去请安，先请太爷来家来受一受一家子的礼。”太爷因说道：“我是清静惯了的，我不愿意往你们那样是非场中去闹去，你们必定说是我的生日，要叫我去受众人些头，莫过你把我从前住的阴质文给我叫人好好的写出来刻了，比叫我无故受众人的头还强百倍呢。倘或后日这两日一家子要来，你就在家里好好的款待他们就是了，也不必给我送什么东西来，连你后日也不必来。你要心中不安，你今日就给我磕了头去。倘或后日你要来，又跟随多少人来闹我，我必和你不依。”如此说了又说，后日我是再不敢去的了，且叫来生来，吩咐他预备两日的筵席。尤氏因叫人叫了贾蓉来，吩咐来生照旧例预备两日的筵席，要丰丰富富的，你再亲自到西府里去请老太太、大太太、二太太和你连二婶子来逛逛。你父亲今日又听见一个好大夫，也已打发人请去了，想必明日必来，你可将他这些日子的病症细细地告诉他。贾蓉一一地答应出去了。正遇着方才去冯子英家请那先生的小子回来了，因回道：“奴才方才到了冯大爷家，拿了老爷的名帖请那先生去。那先生说道，方才这里大爷也向我说了，但是今日拜了一天的课才回到家，此时精神实在不能支持，就是去到府上也不能看脉。他说等调息一夜，明日务必到府。他又说他医学浅薄，本不敢当此重荐，因我们冯大爷和府上的大人既已如此说了，又不得不去，你先带我回明大人就是了，大人的名帖实不敢当，仍叫奴才拿回来了，哥儿替奴才回一声吧。”贾蓉复转身进去回了贾珍、尤氏的话，方出来叫了来生来， 吩咐他预备两日的筵席的话，来生听毕，自去照例料理，不在话下。且说次日午间，人回道，请的那张先生来了。贾珍遂沿入大厅坐下，茶毕方开言道，昨承冯大爷是知老先生人品学问，又兼深通医学之志，小弟不生亲仰啊。张先生道，晚生粗鄙下士，本知见浅陋，昨因冯大爷视之，大人家弟谦恭下士，又成呼唤，敢不奉命，但毫无实学，倍增严汗。贾珍道，先生何必过谦，就请先生进去看看儿妇，仰仗高明，以示下怀。于是贾蓉同了进去，到了贾蓉居室，见了秦氏，向贾蓉说道，这就是尊夫人啦。贾蓉道，正是，请先生坐下，让我把贱内的病说一说，再看脉如何。那先生道，以小弟的意思，竟先看过脉再说的为是。我是初造尊府的，本也不晓得什么，但是我们冯大爷务必叫小弟过来看看，小弟所以不得不来。如今看了脉息，看小弟说的是不是，再将这些日子的病事讲一讲，大家斟酌一个方，可用不可用，那时大爷再定夺。贾蓉道，先生实在高明，如今恨相见之晚，就请先生看一看脉息，可治不可治，以便使家父母放心。于是家下媳妇们捧过大迎枕来，一面给秦氏靠着，一面拉着袖口露出手腕来。先生方伸手按在右手脉上，调息了治数，凝神细针了半刻的功夫，方换过左手，亦复如是。针毕脉息，说道，我们外边坐吧。贾蓉于是同先生到外边屋里炕上坐了，一个婆子端了茶来，贾蓉道，先生请茶。于是陪先生吃了茶，遂问道，先生看着脉息还治得治不得？先生道，看得尊夫人这脉息，左寸沉数，左关沉浮，右寸细而无力，右关虚而无神，其左寸沉数者，乃心气虚而生火，左关沉浮者，乃肝家气滞血亏，右寸细而无力者，乃肺经气分太虚，右关虚而无神者，乃脾土被肝木克制，心气虚而生火者，应现精气不调，夜间不寐，肝家血亏气滞者，必然肋下疼胀，月性过期，心中发热，肺经气分太虚者，头目不时眩晕，阴谋间必然自汗，如坐粥中，脾土被肝木克制者，必然不思饮食，精神倦怠，四肢酸软。据我看，这脉息应当有这些症候才对，或以这个脉为喜脉，则小弟不敢闻命矣。旁边一个贴身服侍的婆子道，何尝不是这样呢？真正先生说的如神，倒不用我们告诉了。如今我们家里现有好几位太医老爷瞧着呢，都不能说得这么当真切。有一位说是喜，有一位说是病，这位说不相干，那位说怕冬至，总没个准话，求老爷明白指示指示。那先生笑道，大奶奶这个症候可是那几位耽搁了，要在初次行经的时候就用药治起来，不但断无今日之患，而且此时已痊愈了。如今即使把病耽误到这个地位，也是应有此灾。依我看来，这病尚有三分治得，吃了我这药看， 若是夜间睡得着觉，那时又添了二分拿手了。据我看着麦西，大奶奶是个心性高强、聪明不过的人，但聪明太过则不如意事常有，不如意事常有则思虑太过，此病是忧虑伤脾，肝木忒旺，精血所以不能按时而治。大奶奶从前的行经日子问一问，断不是长缩，必是长长的，是不是？这婆子答道：可不是，从没有缩过，或是长二日三日，以至十日都长过。先生听了道：妙啊，这就是病源了。从前若能够以养心调经之药服之，何至于此？这如今明显出一个水亏木旺的症候来，待用药看看。于是写了方子，遂与贾蓉，上写的是益气养荣补脾和肝汤，人参二钱，白术二钱，土炒云苓三钱，熟地四钱，龟参二钱，酒洗白芍二钱，炒川芎钱半，黄芪三钱，香附米二钱，制醋柴胡八分，淮山药二钱，炒真阿胶二钱，葛粉炒盐胡索钱半，酒炒炙甘草八分，饮用见莲子七粒，去心红枣二枚。贾蓉看了说：高明得很，还要请教先生，这病与性命终究有防无防？先生笑道：大爷是最高明的人，人病到这个地位，非一朝一夕的症候，吃了这药也要看医缘了。依小弟看来，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总是过了春分就渴望痊愈了。贾蓉也是个聪明人，也不往下细问了。于是贾蓉送了先生去了，方将这药方子并脉案都给贾珍看了，说的话也都回了贾珍并尤氏了。尤氏向贾珍说道：从来大夫不像他说的这么痛快，想必用药也不错。贾珍道：人家原不是混饭吃的酒罐行医的人，因为冯子英与我们相好，他好容易求了他来，既有这个人，媳妇的病或者就能好了。他那方子上有人参，就用前日买的那一斤好的吧。贾蓉听毕话，方出来叫人打药去煎给秦氏吃，不知秦氏服了此药病势如何，且听下回分解。